关手机。放松嘴唇，放松，略微微笑。放松前额。稍微收腹。放松眼皮，放松手指，慢慢的回到呼吸上，数。十次缓慢、深长的呼吸。祈请你的上师过来跟你坐在一起。他们的身体漫发着、散发着香气，哪怕闭着眼睛，你也可以闻到他们身体那种芥香，就是道德。要产生的香气。看，它们是多么的美丽。然后欣赏它们的一项品质。这就是在意识里定力。 想着想着昨天做的好的事情，你想要去遵行，把它供养给你的上师。要具体的，你昨天做的好事情，或者一些比较美好的想法。接着跟上师承诺你昨天做的没那么好的事情，比方说不好的行为、不好的念头，坦诚。在心里告诉对方你是否还会再做，至少在心里告诉对方，然后这个习惯就会改变。祈请对方注视，继续教授你。哪怕有时候你没有那么值得， 亲近对方，主是停留在你生命中以及你未来时。现在想想，你还剩下多少时光？可能10年、15年，可能20年。试着想象，你还剩下多少时光？比方说20年，大概1/3会用于睡眠，还有另外的，这样只剩下15年。15年。是醒着的，在这15年当中，大约每天2小时会花在做饭、吃饭上面，然后把做饭时间减掉，大概再扣掉15%，我还剩下大约12年的时间。购买生活用品、杂货等等，洗澡。算算，差不多还剩下11年。还有工作、挣钱、付房租，然后吃饭，大概剩下8年。我还有对家庭的义务，还要花时间陪伴父母。还有其他的家人，否则的话就不是一个好人。我得花点时间陪伴对方，这样算下就剩下6年。我的 朋友也需要我花点时间，我就是花时间跟别人交谈，我不可能整天都自己一个人。有朋友的话，我就得花点时间在朋友关注朋友，我得跟他们坐一会儿聊聊天，这样算下来又剩四年。我喜欢网上的一些东西，发发邮件，保持联络，查看对方的信息，脸书啊，朋友圈啊，这样又剩下两年的时光，我余生就只剩下两年，真正自由的时间可以用于修行，就是比较清晰的时间段可以来冥想，来证悟空性。我大概还剩下两年的时间，我只剩下这么多时光，很难找到一大块的时间，比方说一小时、20分钟，这如此的困难，就一整天当中要找到自由的时间用于冥想，来进六十书学习是很困难，余下时间非常少。就停留在这里几分钟。 三次深呼吸，慢慢张开眼睛，伸展一下。冥想很好，很安静，感谢大家，非常好。哎呀，是很好的冥想的团队。灵虚灵对跟帕蒂三个寻度密特乌瓦基卓坤朗达辛拉出帕修伊达姑鲁南那曼达拉卡尼亚塔亚Me, Shildam Soki Cholam La, Changchu Padu Dakni Gyap Sushi, Daki Sunge Gipe Usulam Gi, Job La Penshe Sangge Chupa Shio.Chu Dham Soki Cholam La Chang Chu Patu Dakni Gyap Su Shi Daki Sunge Kipe Sulam Gi Job La Penshe Sangge Chu Pa ShioChu Dham Soki Cholam La Chang Chu Padu Dakni Gyap Su Shi Daki Tsunghe Gipe Sulam Gi Job La Penshe Sangge Chupa Shio
I'll give you a paper, maybe.
我稍后明天给大家发一份，文章。就是死亡冥想的九种因，本来不应该教到这里，因为但大家进度比较快，我就现在跟大家复习一下。有三个基础的原则，第一个是。死亡确定，就死决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死主决定当至，无缘能令退却，就不管你有多强壮啊，你 吃什么样的药啊？你跑到哪里？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死决定的第二个原因是，寿数无可增添，不断减损。时间一直每小时都在减少。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我们才刚做这个，是什么？就是余生时亦无闲暇修法，修法而死。就能够在这里，花闭关几个小时，要花数百万美金，然后很多人还要工作，大家还得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对，要花很大的精力。在瑜伽体系的那个消化系统里，你吃了一个甜甜圈，从胃喉食道下去要很多时间消化，然后最后你吸收那个精华，就大概就是一滴的这个甜甜圈的精华，只有一滴，只有这么少。所以大家的那个修行时间就像这样，你要修行一小时的话，大概要需要上百个小时的生命。所以哪怕你剩下的时间能够用于修行的时间也非常少，就意味着如果有机会修行的话，一定要抓住机会。比方说在机场啊，我们总是在机场做瑜伽，我们发现对峙时差的就是做两次瑜伽，一个是出发前，一个是抵达的时候，好吗？所以当你抓住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有人问我怎么有时间能够把阿毗达摩俱舍论翻译完呢？花了我12个小时，就是当时我带仁波切送去看牙医的时候，等着仁波切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翻译。我仁波切有15个牙齿都坏掉了。第二个法则是死期无定，死期无定。这里有3种原因，我们把它叫做原因5、6、7，因为总共是有9个。4、5、6。在我们生活的这一界，就是寿数是无定的。出生时并没有人可以给你确定，就是说你可以活多久，这是第四个原因。就第五个，死缘极多，活缘微少。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这个世界肯定是一个秘密的曼陀罗，因为好像没有足够的空间长这么多的这些蔬菜呀。那如果我榨一杯汁呀，菠菜汁，那应该要有很多的田地来种菠菜呀。但我们世界上大部分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种这些菠菜啊。但是呢，就说可以杀死你的因素到处都是。现在我们达到了第六个因，也就是为什么死期无定的第三个因，就是身极脆弱，身体极其脆弱。我喜欢，但我不知道你哈。当我孩提的时候，能够有1955年的这种雪服。就是是不是一个唱片机啊什么的？哦，这种车，雪佛兰的车，里面有音响的，大概有60年，有部车都60多年了，比我还老，比我还年轻，但是那个车都要坏掉了， 现在很难找到1955年的那个车，我不久前还买了一个，然后买了之后马上就卖掉了，因为整天就坏了，还整天都要上油啊，然后那个刹车也不灵了，嗯，所有零件都坏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还在，还可以运用。就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死期是无定的。因为第四个因是因为身极脆弱，就身体非常脆弱。在藏文的口语当中，老师现在要做一个视频的录录。就说这里指的是身体很脆弱，非常脆弱。哪怕就说死缘极多，活缘极少。但如果我们的身体，就是那个什么变形金刚。就是那个好的那个擎天柱，如果我们有像擎天柱一样的身体的话，就如果有很多东西会杀死我们，比方说那个天花板塌下来，我这样的身体就没关系，有那个变形金刚的身体，就是有很多死缘也不怕，但是但是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泡泡一样，水泡一样，就是一个叫是那个浴缸里的水泡一样。如果那个仙人掌的刺，然后刺到你，可能一根针刺都可以要你的命。就有人被刺到了，然后呢就感染就那个死了。有一位拉玛佩尔玛，他闭关的时候呢，就跌倒了，然后呢被一根仙人掌的刺中了，然后闭关3年，他整个手都肿的，从来都没康复过。所以呢，死亡不需要重大因缘，可能随时都会死的。就是在新加坡那个赌场的那个顶上，那里有一家很好的法国餐厅，我在那里一下就把一个月的工资就没了。在那家餐馆，那个什么，随便，那家餐馆里，可能你在吃饭时也会死掉，很多人就这样死掉了。哪怕我们的身体就像擎天柱一样坚不可摧，就超级结实。 就是在亲友书中写道，沙就是地球的表面，啊，以及表面上面的山，以及地球的大海，比如说印度洋啊之类的。会有一个时间，根据至舍论第三章，就当时太阳会大爆炸，这些星星我们称作太阳的星星，它们会有燃烧，有反应，它们会开始烧毁。然后在至舍论里写道，它会变成的七倍的强大，就是呢，到时太阳的光突然间会变成七倍的强大，
七百倍，
最后变成黑洞。他们叫做七日，就是当太阳爆炸的那一天。首先所有的树都干枯啊，然后着火啊，人们也死掉，人们比较早就死了，然后大海也干枯了，山就融毁了，然后地球也融毁了，然后地球就消失了，然后什么都没剩下，就一切归为灰尘。那这样须弥山也会融化。哦，喜马拉雅山不对啊，就是灰尘，哪怕灰尘都会蒸发掉，什么都没剩下。那我们这个脆弱的人生，那还需要提这些脆弱的人生吗？你也怕你有那种擎天柱般的身体也无济于事，哪怕你的身体都是像那个军队都有披着铠甲都没有用。它这个太阳会焚毁山大海，那你的身体就不用提了。就说还需要提吗？然后这里有另外一个引用，是来自于同一本书《亲友书》。生命充满了危险，我们的身体就好像风中的泡泡，就像一些小孩子在玩泡泡，吹泡泡。那这个泡泡能持续多久呢？我们比那个泡泡还无常。乌木意思就是吸气，还有呼气，一起念呜呜，就听上去好像猴子一样的。在居舍论里，有一个就是叫呼气吸气。有些国家像缅甸啊、斯里兰卡、泰国，那里的佛法就只有居舍论停留存在了，空性的教法没有留在，没有传到那里。中观也没有，维识也没有，汉地有，维识也有中观， 但是南传的佛教国家，像斯里兰卡，他们只有阿毗达摩和等教法。所以，观呼吸的冥想在南传国家就很流行，有很多的内观的冥想，我也学习过，是我最初学的冥想，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他们整天做的就是观呼吸，这还不够的，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前期准备，但就好比在热身，而不是真正的跑步。你不会一辈子要参加奥林匹克就一辈子都在那边热身看着别人跑步吧，你也要跑啊。那个只是热热身而已，但也是很好的热身，但不应该是你唯一的做的事情。这里指的是呼气吸气，就当你睡着的时候，这指的是比如说醒睡完醒来，老师是在讲藏文的翻译问题。就说你睡觉后还能醒来，实在是一件极其稀有的事，就是早上能苏醒过来。我去了那个一个中心，那里有个犹太人很老了，有人就问说你为什么整天这么开心，他说我早上醒过来了，我在睡觉当中没有死掉，他就非常开心，大概90多岁了。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整天这么开心呢，他说我又醒过来了。这里龙树菩萨说了同样的内容，如果我早上能醒过来实在是奇迹啊，就是你的呼吸还在继续。科学家、所有的医生、所有的研究者花了数以亿计的美金去研究人们为什么会呼吸，是什么引发呼吸的。我们明白是业力嘛，如果你有业力的话你就会呼吸的，你会成为泰坦尼克号唯一存活的人。如果你有业力的话，那冰山也烧不了你，什么都烧不了你的。如果没有呼吸的业力的话，一个仙人掌的刺扎到你就会死掉的。我们是明白这些的，但是科学家医生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什么引发了第一次呼吸的。然后这里有很好的一个解释，有一个引用。老师说那个手表提醒明天是那个叫什么复活节。当你入睡的时候，你的初重呼吸进入身体，然后呢微细的风仍然继续，入睡时候粗重的呼吸停止，微细的呼吸继续，你还在呼吸。有时候会打呼噜就更强大了一点，但大部分人他的睡觉时候几乎要死掉了，因为他们的气基本上不流动了。就是这种持续的粗大的呼吸，就是在醒来时候又会继续，真的是不非常稀有，就你没有在睡觉当中死去，就是你早上还能醒来就好像一个奇迹一样，因为你很可能就是在睡觉当中就突然停止呼吸就死掉的，但是你能在睡中继续呼吸，而且在水醒来的时候那个粗大的呼吸又继续，是个奇迹。 我喜欢这部分，我总是想着这部分。当仁波切教这个时候，真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如果你不确定你什么时候会死，你住在家里，坐在家里，坐在家里的，住在你的那个帐篷，试着冥想。突然有人给你，传了一个纸条在那个饭盒里，跟你说，接下来24小时有人要杀你，祝你好运。有人会在接下来的24小时会来到你的帐篷里杀掉你，然后祝你好运。然后你就检查背面，背面什么都没写了。你肯定会做一点事情，然后做一点防范的。有个电影叫就有人就给房子就布置一下，然后比如说确保有人就不会进来，可以挡住。如果你知道有人要来杀你的话，你不会等到明天的，或许可能他们今晚就来了。你不会想说，哎呦明天才来准备啊，你这样太蠢了。你拿到纸条，然后放下纸条会找到一些比较武器尖利的刀啊，任何东西你肯定会做一些准备的。你不要就带到处晃了，然后想着他可能明天才会来，从明天那个杀手才会来。你一定要现在就要开始积极防范了。有人会说，哎，他们要来，但我不告诉你什么时候来。那你肯定要先做好准备，而不是说等到最后。就大家一定要修行。如果今天得跳过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不要去玩微信了，做点死亡冥想。如果你早上没死的话，那你就下午再发微信，先修行，然后稍后再来发微信。如果你真的死了的话，你就做了正确的事情。如果没死的话，你稍后还可以再发微信啊。但是我们的习惯是说，我在做一个项目，我有个客户啊，我在写书啊，我会这样来安排我的日程。我会先把书写完，然后稍后再来做死亡冥想。应该顺序要相反过来，先做死亡冥想先，然后死了的话让一切都照顾好了，书稍后再写。如果没死的话还可以再写书啊，又没关系，什么也没有损失啊。先把重点照顾好，先做早上先做冥想，然后呢瑜伽排到后面。瑜伽的定义是什么？就是阻止我吃早餐的那个东西，就是在我跟我的松饼之间的那个东西，就是瑜伽的定义。就是先把修行都做完了，然后呢这时死了你就安全了，没死的话你稍后再做其他事情了，这是讲得通的。但如果你先发朋友圈，先发优信，然后想着说稍后再做冥想，你就在自欺欺人，你在骗自己。没有人在骗你，是你自己骗自己。我们会稍微休息一小会儿。我们先把这点讲完，然后再休息一下。他说如果你想要见到魔的话，在 在当地有个很著名的辩论，
在美国，
在美国。现在很多人相信是有这些魔的。很少，等一下，等一下。是，不管怎么说，真的是有魔存在的，他也描绘了，就是也书里也描述，如果你真的做很多冥想的话，你是认得出的这个魔的，是他们是存在，是有点令人害怕的，这是另外一个主题。我很忙，我有个计划。我明年会做很好的闭关，我下个月会开始记60书，我现在就是有点忙，有几件事情得先完成，然后稍后我会开始再记60书，做我所有的死亡冥想。我稍后会来钻石山自己一个人做一个月的个人闭关，我想2017年我肯定会来的，我只是16年先得完成手头上几件事情。有人会在你的接下来24小时来你的那个帐篷杀死你，所以最好现在就把那个刀先磨锋利了，现在先闭关，照顾好你的冥想，先 做好瑜伽，如果没死掉的话就可以接着做其他事情，如果你真的死了的话，那也做好准备了，就好像儿女游子归家一样，就做好准备，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哦，要死了，没问题，我都行李都打点好了，几点出发呀？就像这样子，就是不会有恐惧，如果你准备好的话，这很奇怪的，你会想说，哎，我准备好了，走吧，我都准备好了。就是如果你想见到真正的魔的话，就是我稍后再做，这就是真正的魔，就是我先把手头上的事情先做完，稍后再认真的做这些修行，这就是在骗自己，就自己欺骗自己。再讲一点，但要明白这点，大家要先明白一些事情。我花了20多年事情跟随我上师学习，他有一件奇怪事情，他经常做，就是他会在电视上看新闻，他说我可以进来一起看，哦，他会拿一个叫什么镊子啊，因为藏人他是没有那个胡须的，很幸运，像美国人就每天都得刮胡子，每天早上给我就好像受打仗受伤了一样。藏人就这样子，就拔掉几根就可以了。他们非常幸运，有一天在边境场上，有人就这样，我们就挤着坐在一起吧，有人就这样，有人就在拔自己的毛，我说你在干嘛，我说在辩论啦，正在进行，他就摸我的手上的毛，他说是啊，但是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手上毛这么多的。就想着就是说，哎，我稍后再来修行，我先把手上这些事情做完。就你还得完成那些事，你还没完成的项目，就好像老人的胡须一样。就是当你越来越老的时候，就是长得会越来越快，就是你今天刚拔掉，然后明天又长一堆出来了。 然后后来就放弃了。就老人的胡须呀、啊，就长得非常快，你把它刚拔掉又长出一堆了。就你不停地剪，你剪又剪又剪，然后只是越长越多。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修行之前必须要做的世间的俗事，就好像老人的胡须一样，就不又长出更多了，然后又另外一个项目，又另外一个项目，然后又另外一个项目，然后又更多一件事情需要做，就越来越多。好，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可以上个厕所，大概10分钟15分钟。